慈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现在就求圣灵与你的仆人同在，扶持王一牧师腿伤的服侍，赐给他口才能力，将你的福音讲透，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也求主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光照你的百姓和今天所有在场听这道的人，叫大家同得你话语的喂养和触动。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
阿们。
各位慈福教会圣约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他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会场，大家看到一切都还没有完工。我们用的是原来剩下的这个椅子，还有两个学院的椅子都收下来了。所以待会儿可能有一些站在后面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这是最大的神迹，这是唯一的神迹，就是耶稣的复活。在这一段里面，耶稣用约拿的神迹来指向了他今天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的复活。在周五的晚上，我说啊，我小时候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呢，我就听过这句话叫做替罪羊，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面来了。那么同样，我会看到今天在中国社会里面呢，有很多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呢，他们都知道这个词叫做复活。也许你年轻的时候呢是读过或者看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叫复活。还有呢，我发现这几年中国社会用的比较多的是那些歌唱比赛里面叫复活赛。就你们死了，你离开这个舞台了，然后又给你一次机会，你又回来了，这个叫复活赛。那我看到这些年年轻人里面还流行一个叫满血复活。对，我一次问一个年轻人这什么意思呢，他在电脑游戏里面啊，这一个人物被打死了，然后呢又复活把血给他充满了啊，他血有五格，五格充满了叫满血复活。然后呢很多人就说，我们经过了忧伤，我们经过了这个疲乏啊，我们经过了一些艰难，然后现在呢整个精神状态又恢复到了这个精神饱满的样子，所以这个呢就叫做满血复活。哎，但是我在网上查到有个人的一个解释，他说实际上就是强迫自己忘记过去，但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那么这个是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面啊，他也在借用啊基督教福音的信仰当中最核心的这两个词哈，你看啊，定罪羊它代表了福音当中的这个诞赎，然后是复活。可是他们却不明白，好像这个故事里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问，哎，你从天上写个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说这个淫乱，这个邪恶的时代没有神迹，除了这一个，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了，除了他自己的受死与复活没有其他的复活，没有什么复活赛，没有什么满醒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意义上去用这些词，我们今天是一群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相信他已经复活了。阿们。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求他复活的生命充满我们。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复活超越了人间的一切的逻辑，超越了理性的动物啊，甚至在地上所思所盼望的，中国的古人一直以来所盼望的不过是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仍然不能脱离这个世界，反倒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一直的 受罪的捆绑，然而你所给我们的却是复活的生命，却是另一个从你而来的世界。我们不是求长生，我们是求永生。主啊，我们如今得着那复活的永生，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可以随时预备着为你去死。哦，主啊，求你赐给这间教会复活的能力，也就赐给这间教会可以为你去死的能力。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就刚才我祷告的时候想说到，中国古人的盼望是长生，一直活下去。可是呢，这个世界却没有改变。我昨天听到一个复活节的笑话，给你们讲一讲。说有人呢，正好有一对夫妻正好在这个耶路撒冷旅行，然后妻子呢去世了，然后呢那个有人就跟他说，哎，如果花5000美元呢，可以把你的夫人的遗体呢运回你的家乡去，如果花150美元的话呢，可以就地这个安葬。然后这个丈夫想了一想说，还是运回去吧。这个老板说，为什么你要花5000美元这个把它运回去就地安葬，而且这个还只要150，你们不干了。他说，听说在2000多年前有人死在这里，第三天就复活了，我不敢冒这个险。所以我们是真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摩根牧师呢，他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如果福音书停在这里，那么这就是耶稣的失败。在某一个意义上，1到16章似乎描写的是耶稣的失败，因为他虽然传讲了天国的道理，他当然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不要说是法利赛人了，连他的门徒们，你看我们上一次讲说喂饱5000人的事为什么要重复呢？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要重复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第一次喂饱5000人你们还不明白，那我第二次喂7个饼又喂饱4000人你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重复呢？为了显明门徒的愚拙，为了显明他们到如今还是不信，还是不明白，为了显明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启示。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第一，你说的对，第二呢，这不是你说的，是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刚刚才发生了这一幕，他们以为耶稣所说的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非常的，你知道他注重洁净的礼仪，对不对？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什么时候用教，什么时候不用教，还用哪一种教，哪个牌子的，对吧？这个他们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呢，他的门徒们以为耶稣提醒他们说，法利赛人你们沾不得，法利赛人你们惹不得啊，他们这个他们用他们的教所做的饼你们不要吃啊，因为你们吃的话呢，把他们的那个东西，他们的不洁净也传染了。所以门徒们还是以为基督在教导他们，因为他不刚刚骂了法利赛人吗？所以呢，门徒们以为说耶稣在教导他们怎么跟法利赛人离远一点嘛，就是不要吃他们用的那个牌子的教，对吧？然后他们发的那一个的食物。所以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信吗？所以当彼得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因为有前面的这个铺垫哦，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是父母指示他的。按照人自己是不能够明白的，换言之，按照人自己，耶稣直到十六章他是几乎完全失败的，因为不要说整个以色列与他弃绝，整个犹太社会与他，这是官长最后一次来问他，这也是耶稣最后一次正式的这样子来对官长们讲出来了这个弃绝的话，而且连他身边的门徒都不认识他。那么在受难日的那一天，同样整个世界历史当中没有一个时刻也没有一个地点会比耶稣被杀的那个下午生出下午三点的耶路撒冷城外更混乱更令人绝望。如果说整个人类历史有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就应该是那个时刻。如果说有一个更混乱的时刻，更令人绝望的时刻，一切都无望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啊。可是基督的复活，第三日的复活，意味着一个将耶稣杀死的世界仍然是井井有条的。仍然，你明白一件事吗？当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神也没有失去对这个世界的掌管，连人类所能行的最大的恶，在神的手中反倒成了他拯救我们的最大的善。所以即使在整个世界显得最无望最混乱的那一刻，有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秩序，在那一个内在的属灵的掌管和神的主权当中，没有失败，没有混乱，没有绝望。但是在十六章的时候，耶稣被本国人弃绝。在这一段里面呢，也有一些经文的细节向我们再一次的透露出来了一个给外邦人的福音，就是福音要转向了万民和万邦。你记得十五章刚刚开始，耶稣是退到哪里呢？推罗和呢西顿，在那里如何向我们见证了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是一个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呢？外邦人，而且是以色列人的世仇。那么现在到了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犹太社会互相对立的两派联合了起来，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我们待会儿讲他们为什么是对立的。那第三，耶稣提到约拿的神迹是这一个世代给你们的唯一的兆头，请注意啊，约拿当时蒙差遣是往以色列人当中去呢，还是往外邦人当中去呢？是往尼尼微城那里去，是亚述帝国，是以色列的敌人。这正是约拿一开始不愿意蒙差遣的原因，对吧？那么对应着当时，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呢，约拿的信息是给尼尼微城的，那么对应着当时，那就是罗马帝国呀，那就是给罗马人的。所以接下来彼得的任性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同样的发生在以色列的边疆的地带。耶稣领他们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罗马化的城市，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有凯撒的名字在里面的吗？啊，凯撒里亚的腓立比，这是当年大希律为了敬拜，为了讨这个坎萨的好而建立的一座城，所以名字呢也是纪念坎萨大帝。于是呢，到当时呢也是罗马总督的驻地，很有意思啊。彼得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彼得不是在以色列人的中心宣告出来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 他乃是在外邦人的境地，是一个特别提醒你，你现在是亡国奴，特别提醒你，你现在是殖民地的一个受屈辱的被占领的地方。在那里主回头问他们，人说我是谁，然后他在那里宣称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基督作为人，他的人性，他向着以色列他的百姓所宣告的一切，实际上都达到了一个失败的顶峰，没有人相信，并且呢要开始转向外邦。而到了28章，到了今天，到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看见了基督的得胜。当然我们并不是把耶稣跟基督呢一分为二，但是当我们说到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乃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认出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乃是父所指使的。所以这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但是复活，这是一个根本。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本身，也就是相信那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这本身是一个神迹。请注意啊，法利赛人乃问耶稣，他们说你从天上显个神迹来给我们，你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吗？因为他已经见到了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可以行神迹的。他真的叫瘸子行走了，他真的喂饱了，这个东西没办法否认。但是问题是，这个能行神迹的拿撒勒人耶稣又是谁？他们说你从天上打个惊雷呢，对吧？你让这个天忽然变黑呢，啊，你让太阳停在空中不动呢，我们就信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词，我们常常讲出人意外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叫出神意外。什么是基督徒的信仰呢？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什么叫神迹呢？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出人意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出人意外的。啊，昨天一下子，前两天忽然特别热，然后今天早晨一起来，忽然在吹风啊，我忽然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刮风下雨和出太阳，神都没有跟你商量，是吗？下雨忽如其来，炎热忽如其来，神借着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一切，你知道吗？他独行其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忧伤也是突如其来，有的时候喜乐也是突如其来。恩典在本质上就是出你意外，救恩在本质上就是出你意外，启示在本质上就是出你意外。但是呢，基督教信仰呢也包含一点说，你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出神意外。很多的人这一辈子花了很多的努力，一辈子都在想一件事儿，就是我做什么最后能够把神吓一跳呢？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没有出神意外的事，这就是我们的宝藏，这就是我们的山寨，这就是我们的高台。阿门。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照着圣经所记他要受害，照着圣经所记他要复活。阿门。然后我们来看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注意一点，有的时候在基督徒里面，因为福音书里面常常的提到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文士和大祭司，对吧？所以呢，在我们心目当中呢，这几号人呢，基本上都是列在一起的。我们以为他们是同一种人，因为一般都是连着说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文士。但是请注意，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当中，他们实际上是针锋相对的，迥然不同的两类人，是犹太社会当中互相对立的两派。他们的差别 比民主党和共和党差别大多了，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差别大多了。法利赛人呢，我们可以称他们是传统主义者，就是他们相信摩西的律法的，他们相信旧约的信仰的一切的基要之处。有一位神，他掌管万事，他拣选亚伯拉罕，他拯救以色列，天堂、地狱、天使、魔鬼，有永生，有永死，这些都是他们基要的信仰。还有摩西五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妥拉，应当照着遵循，因为遵循的人才能够得永生，这些都是他们基要的信仰。而撒都该人呢，与他们相反的，撒都该人呢，将他们的信仰当中撇弃了一切的超自然之事。所以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法利赛人呢，有点像教会中的基要派，撒都该人呢，有点像教会当中的自由派。他们互相之间呢，平常是不搭界的。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什么是撒都该人呢？撒都该人是希腊文化的走狗，是整个犹太社会在文化上被希腊化的一个结果。撒都该人是罗马政府的帮凶。撒都该人的信仰是被理性主义啊，用我们今天来讲，就不是希腊文化，而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将信仰当中的超自然的奥秘的部分除掉，而将信仰呢单单的作为一种伦理的或者哲学的一个最高原则来持守。这几乎是启蒙运动之后今天号称基督徒的人，我不知道今天全世界有多少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但是今天有许许多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并不真的相信基督的复活，并不在我们所相信的意义上相信基督的复活。他们可能相信满血复活，相信复活赛，他们并不相信，或者他们相信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重生和焕然一新，但是他们并不相信我主耶稣基督从坟墓中复活，掳掠仇敌，击败死亡的权势。但是在撒都该人的眼里呢，法利赛人是一些不合时宜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中世纪里面走出来的人嘛，就是迷信的，是一种道学先生，这是指到他们的道德主义，而且是一种宗教狂热分子，因为他们非常严格的去执行那些妥拉当中加上了他们的各种的遗传之后的，比如说吃饭前不洗手，我们上次有谈到。所以这两帮人呢，居然一起来问耶稣问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全世界都联合起来了，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都联合起来了，这意味着刚才我说摩根牧师所说的，耶稣在这里遭到了他作为拿撒勒人耶稣在人间的最大的失败。有一位初代的教父，他甚至用到一个非常难听的比喻，他说就好像你看见两只恶犬在那里相斗，斗得不可开交，斗得这个是生死相搏啊，但是忽然有一只野兔跑过来，这两只狗呢忽然放下对方一起前去追。耶稣传讲的福音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效果，如果没有耶稣，人和人之间太不相同了，对吧？如果没有福音，人和人之间的思想相差东离西有多远，他们就有多远。他们互相之间的这种主张，他们互相之间的社会地位，他们彼此不同的人生理想啊，他们是东离西有多远，他们就有多远。但是一旦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一旦耶稣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全部成了一种人。这就是福音所达成的果效。在一个超越的信仰看来，地上的差异原来 是第二位的。所以如果你在耶稣基督以外，如果你在耶稣基督以前，你恨过什么人，你反对过什么东西，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请你明白一件事情，你从来都是与你所反对的那一切是站在一起的，你明白吗？你从来都是透过你的反对而成为了你所反对的事物的一部分，你从来与你所反对的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部分，实际上不过是呢一块硬币的两面。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当他的福音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看到的是一个，哎，从这一点说，法利赛人问得好，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耶稣最后回答，彼得也回答的对，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因为这一个最大的神迹，因为这一个唯一的神迹，乃是要显明，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南北的差异，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社会制度的东西的差异，不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有产与无产之间的差异，不是在任何的一个议题上的左派跟右派的差异，而是天上与地上的差异。愿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使我们的目光去专注在天上与地上的差异，阿们，而不是在地上的差异，使我们的目光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被注入在死亡和生命之间的差异，天国与地狱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买房子住还是租房子住的差异，而不是你的在公司里的职位的差异，甚至不是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你们的侍奉的岗位，或者你们的恩赐的大小的差异。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来看到耶稣的话里其实是有讽刺的，但是我反复的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回答法利赛人的话，我感到两点啊，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第二呢，他的话你要说不是骂人，他真的像是骂人，你要说他里面没有带着讽刺，他里面真的是有很强烈的讽刺，是吧？但是第二呢，我又发现在耶稣基督的语带讽刺当中的里面并没有苦毒和怨恨，并没有尖酸和刻薄，你并没有在耶稣的讽刺的里面读到他的怨恨和刻薄，这是一种纯洁的讽刺，这是一种圣洁的，一种带着爱心的，对于你们为什么还不明白呢？为什么你们还不信呢？你们的那一个目光为什么就不能到天上呢？为什么就单单只在地上呢？那背后的一种忧愁，那背后的一种已经决定要为他所讽刺的这一切走上十字架的一种坚决和柔和。所以我在这些话语当中同时读到了他有讽刺，但是同时读到了他背后的温柔。当你指出一个弟兄的错误，当你有一点讽刺一个姐妹所讲的一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在说出那句话的同时已经决定为他去死，已经决定为他去受苦？可能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讽刺的背后就是怨恨，就是自义。那让我再一次的看，法利赛人是基要派啊，撒杜盖人是自由派。那摩根牧师讲到有一点，他说自古以来危害基督教最深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在福音之上加上各种人的遗传， 一个呢就是在福音之上减去奥秘的事和圣灵的大能。基要派的道路是在福音之上加上啊许多的重担，但是却自己不能够动一根指头，就是在福音之上加上传统。自由派是在福音之上减去奥秘。那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想主的复活，我们思想这一个完备的纯全的福音，我们来问一问你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是倾向于在福音之上做加法呢，是倾向于在福音之上做减法呢？你是因着各样的一种的传统，各样的一些外在的近前的让你质疑和来评判他人的标准，而失去了福音当中的活力呢？或者你是相信这一个福音，但是你已经很久没有圣灵的感动？一些弟兄姐妹来问我说，我其实已经很久在祷告当中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同在了。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有经历过圣灵的同在，我已经很少能够经历到圣灵用他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代求。我已经很少有经历到那一个在福音当中相信，无条件的去相信，把自己无条件的交出去，然后圣灵在我的里面感动我，使我生出里面深深的懊悔，使我在流泪当中经历到主再一次赦免我的那个大喜乐，充满我，弥漫我，使我经历到在祷告当中的得力。不是那个满血复活的那个血的隔满了，而是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同工问我说，在改革路的教会里面，他说我已经很少经历到圣灵的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从这一个复活节开始，复活是神迹，复活是要打碎你的一切的理性的疆界和约束的神迹，复活是奥秘，是万古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显明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复活是将天上跟地下、生命跟死亡做了一个彻底的翻转。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渴望福音带给我们这一个翻转。阿门。所以我愿你们每一位进入这一个新的堂，你们在神的面前可以为自己来祷告，说主啊，求你复兴，有复活才有复兴，有复活就必有复兴。阿门。
阿门。
你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复兴这间教会，求你复兴基督的福音，从复兴我的生命开始，把我加在福音上的东西把它去掉，把我从福音当中减掉的东西求你使它完全。我也盼望你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来为自己祷告说，也为教会祷告说，主啊，求你的复兴从复兴我们的祷告开始。今天早晨很感恩，我看到我们7:50我们晨更的时候，差不多我看有100人在，我们在里面晨更。各位，我很担心下一周的主日的早晨忽然变成只有30个人。会吗？
不会。
不会哈，哈利路亚，因为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好，我盼望每一个周六早晨的晨更和主日早晨的晨更， 主啊，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能够复兴我们，让我们，我们不是单单的，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很久了，我们相信基督的复活，只是在大脑里面相信，在教义当中，当然是相信了，福音班的时候就相信了，但是我们已经很久，我们或者很少啊，活在这一个奥秘当中，活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奥秘当中。耶稣基督作为他在他的人性上面，他承受了受苦，在他的人性上面，他也承受了弃绝。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他的人性上面，到了十六章的时候，他也承受了失败，但是不是基督的失败，是基督在他所取的人性上向你来指出说，如果没有这个奥秘和神迹，那么没有人可以透过苦苦相劝而使人信主的，没有人可以单单的透过传讲福音而能够使你明白的。所以不要说教会的牧者做不到这一点，弟兄姐妹彼此相劝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连耶稣我们看到他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会说他真的做不到这一点，是他取了我们的人性，他来经历了在这一个人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边界里面，在人性的这一个里面，他无法被那些败坏的人认出来，他无法被那些堕落的人所相信，除非是天上的父指示你们的。阿们。所以面对一个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之后的世界，我要这样子来对各位讲，任何对现实的抱怨都是自大的和狂妄，是将自己的抱怨和自己的某一种的处境置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上。当然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样子的话，我受够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忍不了了，我活不下去了，这样子活着不如死，对吧？这个又不能离婚，不能离婚还不如不结婚，我这个现在的婚姻简直像地狱一样。我们很多的人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喊着说，除非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但是主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其他的神迹了，除了今天他从空坟墓里面走出来，再也没有其他的神迹了。阿们。所以如果我们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说，我受够了，我忍受不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他或者这件事了，我们就等于是在藐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因为这些话本来应该是耶稣说的，我受够了，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耶稣有权说这句台词，只有他能够说我受够了，我受够你们了，为什么你们还不信呢？我受够了这一个弯曲背谬淫乱邪恶的世代，我要忍受你们到什么时候呢？只有耶稣在人类的历史上有权利说这句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就是唯一有权利说这句话的人，在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他居然没有说这句话，他居然没有对我们这样说，他反倒说出了十字架的七言。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倾向于在福音之上再加点什么的，加所有的外在的记号的，那么我们强调神的恩典，我们强调这一个绝对从天上来的恩典，我们希望透过恩典来滋润和软化 法利赛人的心肠。如果你是在福音当中要减去奥秘的啊，你已经不太相信那超自然的奥秘了，你到了某一个的地步，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生命或者是你旁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的生命，你甚至有的时候，我也听过很多基督徒说过这样的话，他甚至说，哎呀，我现在已经不想那么多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有啥子改变，然后呢，我也根本不指望我有什么改变，反正将来人上天堂，应该这件事情应该是确定的，这个是可以，其他我也不想那么多了。我告诉你，任何人，神的儿女，在任何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如果他的复活是真实的，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今天这个文化给我们的标语，是不是？一切皆有可能。在基督的复活里面，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正因为一切皆有可能，接下来一句话，一切皆可忍受。如果你相信你的丈夫和妻子的生命当中因着福音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发生任何的倒转，那都单单只是取决于神，那都单单是神若愿意就可以，哪怕是在他离世前的最后一天都可以。当你怀着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就忍受个20年吧，但是你的忍受是带着盼望的，你明白这样子的一种生命吗？所以对于那些从福音当中去掉奥秘的，我们强调复活，我们用基督复活的能力希望来滋润这样的人的心肠。所以你是哪一种人呢？愿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使你的心被柔软，想念那属灵的事，渴慕那超自然的事，渴慕圣灵的充满和复兴的火。阿们。渴望愿神的恩典在你们的当中，使你们能够忍耐自己和他人的不完全，甚至教会的不完全，同工牧者的不完全，让我们以恩典彼此相待，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阿们。所以基督的圣苦将要摧毁法利赛人的传统主义和他们的道德主义，基督的复活要摧毁撒都该人的理性主义。没有人可以刚好走在中间，你明白吗？除非你活在复活当中。没有人可以刚好走在中间，除非你一直活在他的恩典当中。阿们。所以让我们说，有一位朋友，他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给一个慕道友传福音，然后那个慕道友呢，在慕道班里面就跟他用一种这个怎么样，这世界上的口气哈，就跟他说尼采的口气，说上帝死了然后呢，这个同工就忍不住跟他说，拜托，你的神什么时候活过？你有什么资格说上帝已经死了？在你那里，上帝从来就没有活过。所以上帝曾经成为一个人，上帝曾经像人一样活着，上帝曾经像人一样真的悲伤，这就是摩根所说的失败。所以我们承认，是的，你说对了，上帝死了，这是基督教最惊人的一个奥秘。但是还有一个更惊人的，那就是上帝死而复活了。阿们。救恩在本质上是一个神迹，恩典在本质上是一个奥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之间的罪恶，我们心里面的忧愁，不能够被摆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在基督的宝血当中我们彼此相见，你知道吗？当弟兄跟你姐妹彼此相见的时候， 要怎么样？要在基督的宝血当中相见。不在基督的宝血当中相见，那就肯定有血光之灾，是吧？但是基督为我们流了血，如果不在基督的宝血当中相见，我们罪人之间必然是充满了各种明争暗斗，在各种问题上，宗教的到道德的到政治的到经济的，人们都是被分为左派跟右派。左派跟右派的划分简直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这个用这个工具啊，在任何一个议题上啊，包括爱清洁这件问题上都有左派跟右派，任何一个问题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么是左派要么是右派，要么是自由派要么是极右派，没有人可以呢完全走在正道上。每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妇之间，他们固然相濡以沫，但其实都明争暗斗了几十年。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如此，每一间教会也是如此。信仰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被光照的过程，持之以恒的在复活的能力当中悔改的过程。复活是最大的神迹，复活甚至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复活的人就可以相信明天，你们相信明天吗？相信复活的人就可以相信将来，甚至相信身边糟糕的现实和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弟兄姐妹。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奥秘，一旦从信徒的生命中消失，我们要么是法利赛人，表面上是满血复活了，实际上是千疮百孔；要么是撒都盖人，将一切的超自然的眼光，一切的神迹啊挪去啊，不再相信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迁徙，不再相信啊，你们若有信心啊，叫他移山都可以啊，一切可以被福音改变的应许。撒都盖人都保持了一种彬彬有礼的怀疑和拒绝。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最大的喜乐。愿这个神迹征服我们，愿这个神迹啊充满我们。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早晨，我们是一群相信耶稣复活的人。
阿门。
所以，关于这个世界，关于这个宇宙的将来，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一群有了内幕消息的人，别人还不知道，因为别人听到了却不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我们知道我的将来，我们知道这一个救赎历史的奥秘。我们这一群拥有内幕消息的人，如何活在还不相信这个消息的一群人当中呢？我们是一群已经知道明天的人，我们如何活在这个看起来不公不义、邪恶淫乱的现在呢？主啊，愿你每一天以复活的能力充满我们，愿你每一天以福音的恩典临在我们。主啊，我们再一次的为这一个堂献上感恩，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来征用我们的心，征用我们的手，征用我们的膝盖，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啊，把我们从这个十九楼又回到了23楼更高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半座城，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耸立的高楼，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座城，主啊，那里面像蚂蚁一样的大小啊，像火柴盒一样的房子和这个汽车，是吧？就在我们的脚下，让我们举手为这座城市祷告，让我们祈求福音能够充满扭转这一座城市，愿神的城在这一座城里面兴旺奋兴。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我请诗琴为我们弹奏他曾。